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好，今天讲希伯来书，他已经知道了。那希伯来书呢，一般圣经的分类把它放作普通书信啊。那为什么普通呢？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啊，我觉得翻得不大好。普通书信 ，nothing 普通啊，一点都不普通。为什么叫普通书信？这个从英文来的。哎，对不起，从英文来的。意思呢，它叫做 general epistle。 那为什么是 general 呢？还是没弄清楚。不过 general 至少可以有两个方法，一个翻译普通，一个翻译一般。那如果翻译一般书信呢，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它不是保罗书信，它做一般书信有别于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可以说在新约里面影响这个正典，如果是挑哪一个人影响最大，可能是保罗。那因为保罗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料，有13本是因着他的这个著作而传世，并且在使徒行传中间我们看见他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奉差遣出去的宣教士啊。当然彼得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好像一般人呢将彼得留在耶路撒冷做长老，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像保罗这样他专心的做宣教的工作啊。我们下个月请了云牧杰长老来跟我们讲宣教，他是提早退休去做宣教的事情。他出去做宣教呢，大概55岁，是 prime time 最好的年龄。其实保罗开始做宣教的工作，大概也是46岁以后。但是他给我们的资料啊，这个一面构成新约，一面呢，他也有个人的一些看法啊。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知道保罗的看法，也不一定跟耶路撒冷的一般人使徒们都完全一样。当然这个对错很难说，门徒自己受耶稣教导，那保罗呢是大马色路上见到主啊，这个个人都可以宣告他是从主那里领受的。所以教会历史中间把保罗的事情，保罗的书信跟其他的书信看得等量齐观啊。那么所以呢，当他不是保罗写的书信，因为每一个人都给了一点点 contribution， 一点点。彼得写了2本书，约翰写了3本书，啊，这样雅各，主要这几个人，那么就无以明知啊，就称作一般书信。其实还有一些原因，为什么叫一般的书信？因为他没有固定的收信对象。保罗的信都是有对象的，而且针对事情发生，解决问题，所以他的书信里面提供了很多的教义。但是这些书信呢，从这个今天我们讲希伯来书以后，差不多你找不到收信对象是谁，只有一本书例外啊。那么这个差不多都没有收信对象，只有约翰3书例外。但是约翰3书里面所写的那个给蒙拣选的教会长老，以后写信给该犹，第3书里面写的该犹，就这一个啊，其他都没有。但是当然因为约翰3书了很短，那你不能再归一类，所以把它合并在约翰1、2书里面。而约翰一二书呢，真的是没有对象啊，不知道写给谁的。二书里面就是说蒙拣选的太太，或者蒙拣选的女长老，不管怎么翻译，总是没有具名的。所以，这些书信呢，合一在各个教会传阅，因此呢，称作一般书信 （circular and circling） 啊。它里面呢所讨论的内容广泛，论及这个信仰的真理啊。这个题字打错了，广泛内容广泛论及信仰与真理啊，这个与真理没有关系，这没有错，内容广泛论及信仰跟真理，所以称作一般的书信啊。你很难说他特别讲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当然也是有主题的，但是很难说是写给谁的。所以一般书信、普通书信这个名字呢 ，general epistle， 而事实上的天主教里面呢称作大公书信 （catholic）。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给普天下教会的，因此这些教会的传统我们仍然接受他的说法，叫做普通书信或者一般书信啊。我是比较喜欢用作 从意思来讲，一般书信比较好一点，因为我刚刚说了，没有什么普通，这为什么特别普通？没有普通啊，所以叫普通书信呢，可能会因此害意。那么底下我就一般书信了，这一般书信的正典性很奇怪啊，一般书信的作者除了希伯来书之外，都是初期教会知名的领袖。刚才我讲了一些名字，彼得、约翰、雅各，雅各是耶路撒冷的首席长老啊，所以比较出名。那他们写这些书信呢，因为正典性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很早就被接受啊，不像保罗，刚开始保罗都不被耶路撒冷接纳，所以他的正典性啊，到后来呢，因为他建立教会以后，那些教会接受他，所以就没有话说了。那这个有一点关系，跟我们讲普通书信有一些关系啊。那这个传统的说法就是，正典性几乎在普通书信中间没有人提出挑战，一直到19世纪这个批判学派兴起，我就说呢，批判学派无武不批，什么都跟你批一下啊。那么等到这阵风都过去了啊，所以批判学者他们开始挑战各个书信的作者，所以呢这个传统受到挑战。那么最具争议性给他挖出一点东西来的是彼得后书啊，那么彼得后书他们说不是彼得写的，那么是有人冒彼得的名写的等等等等。所以除了这些东西到现在还有一些争论之外呢，其他这个争论的风啊，到20世纪的学者慢慢都失去了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初就是标新立异，等到没有什么新可标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话要讲了。你总不能天天研究彼得前后书作者是谁，而且说真的You don't know， 你怎么研究都是子虚乌有、空中楼阁，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堆来堆去，都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上面，所以很久很快，这个兴趣就不高，啊，大部分圣经学者对他们的兴趣不高，慢慢失去兴趣，就没有人研究，没人研究也就淡下来，没人讲话，因为了无新意啊。那一般书信呢，普通书信在正典里面的次序是照着现在的我们所了解的。但是有一些古抄本把他们放在保罗的书罗马书前面，保罗书信前面，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是古抄本里面有这样的记录，那就是说这些书信可能比保罗书信接受的早啊。但是现在大部分教会包括天主教的圣经更正教圣经都是一样的啊，天主教圣经呢多半把从这个希伯来书一直到这个犹大书，这些呢都放在保罗的书信后面啊，最后一本是启示录。那这些白法有一些讲究的，为什么呢？因为最早的时候，你知道最早的时候罗马书的希伯来书作者就不详，以后我们会今天看希伯来书有更详细说明。因为希伯来书作者不知道，那放在哪里比较衔接性呢？如果他是保罗写的，那就接在保罗最后一本书腓立门书之后。虽然我们知道保罗书信是按照长短排的啊，篇幅长短，但是把它放在已确知的13本书信后面也是没有错的。所以天主教里有这样说法，说保罗一共有13封书信加上一封他所写的希伯来书。你听，保罗一共有13封书信写给教会的，然后加上他写的一本希伯来书，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叫他加上他所写的？那一般所谓 alleged 据说是他写的，我们调查认为他是写的，是他写的，所以这个说法呢就可以避免很多争论。所以天主教里面他特别不再特别强调这个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啊，这个问题我们底下就再提供再说啊。所以呢，因此希伯来书也就成了一般书信里面这个头一本啊，就是领先在其他的书信前面。好，就是正典性的问题，保罗的正典性，这普通书信正典性啊。那我们底下再看呢，这个正典一般书信对于教会的贡献是什么啊？这个东西，这个马友藻的呢，我认为讲的不够充分，不够清楚，也不够强调啊，所以我把它改写一下。第一点，我认为呢，一般书信补充并且平衡了保罗的教训。这两个字，一个是补充，一个平衡。刚才我说使徒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从使徒开始，但是保罗的地位也是在外邦教会中间不容置疑的，因为他是开始建立外邦教会的人。 但是他们两组的思想不完全一样。我们今天喜欢保罗，那喜欢到底，那像以后在改教运动中间，甚至像这个像雅各书，这个马丁路德甚至不愿意给他写释经讲义，跟他写解经书，因为他认为这个跟他的所看见的信仰有点问题啊。那怎么说是信心是行为呢？靠着行为呢？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那他怎么自圆其说呢？所以在罗马书，在这个马丁路德来讲，他就没有做罗马书注释啊，他没写，不知道怎么写啊。这个同样情形，加尔文呢也写了全本圣经注释，但是好像希伯来书没写，都有他一些个人的问题，可能说我不知道怎么写啊，跟我的信仰有点不大调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早期教会里面呢，有这个智慧。我说的话意思呢，因为有一个人叫马西安 Marcius， 马西安呢非常崇拜保罗，所以他是第一个教会历史中间第一个规定正典是谁的，是马西安，后来被定为异端。那什么意思？因为马西安选择的书信呢很少，只有保罗书信接受，一般书信他不接受，启示录更不用谈了，根本不接受，认为他完全没有道理。马西安的看法呢，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就是所以他被定为异端是这样。但是这个异端呢太喜欢保罗了，拿保罗作为支撑，所以保罗书信都接受，一般书信不接受，因为很简单，他读了觉得跟保罗味道不一样，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不要。所以呢，这个早期的这个所谓正典中间呢，这个是变成一种有纷争的问题了。所以早期教会有这样的预见跟这样的见识，他是异中求同，不像马西安呢接受保罗忽略其他著作。那我很感谢神，因为的确今天我们拿到了保罗书信再加上普通书信之后，我们知道两人不一样，但是不一样没有关系，异中求同啊。所以第一点我就说，补充并且平衡保罗教训，保罗没有讲的其他书信一般书信讲了，保罗讲的稍微极端一点的有人把它平衡过来，这是早期教会的智慧啊，不像异端所做的事情非常狭窄，只单单接受片面。所以异端通常都极端开始，因为走了极端慢慢就变成异端了。那早期教会有这样的智慧跟见识，实在也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并且可能有些人他心中有相当的启示，知道说这些东西应该收纳，虽然不一样我们要它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看见这个一般书信对于新约的贡献，对于教会的贡献，对于一般这个整个教会的贡献啊。因为一般书信呢，当然你也就很简单了，提供了非保罗系统各个教会的历史记录。我们有保罗的宣教的记录，像加拉太教会，像这个哥罗西教会，像这个格林科根州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历史发展都有他的书信作为一个根据啊，我们知道怎么发展的啊，遭遇什么困难。但是非保罗系统的，除了耶路撒冷教会到哪里去了呢？这些一般书信提供了相当多非保罗系统教会的历史资料，所以有相当的作用啊。并且更重要一件事情，最后因为收集了普通书信、一般书信，见证了这个基督耶稣普世教会的合一性跟属灵资源的互通性，这点很重要。教会是合一的，不是因为谁建立的，要不然就跟哥林多书前书所讲的，有人是属保罗的，有人属比亚波罗，有人属基法，教会就分了。但是因为一般书信跟保罗书信同样收在圣经里面，而且我们对它的分量一样尊重，一样接受，所以呢就见证了普世教会的合一性。因为它是合一的，它的问题是相同的，它资源属灵的资源，保罗写的书信在非保罗系统教会一样看啊，彼得写的书信在保罗建立教会一样看啊，雅各写的书、约翰写的书，甚至你看以弗所教会保罗建立，后来约翰去住在那里常住啊。所以这就见证了，因为这些书信的收集在正典里面见证了普世教会的合一性。所以我说这是四个点呢，是一般书信对教会的贡献啊。我稍微改动一下马教授、马友藻教授所写的东西啊，你们应该看的哈，看了以后你就知道。 好，照着预定进度，我只预备花15分钟讲这个。现在我们要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啊，这个希伯来书呢，是最有最地位最特殊的一卷书经。特殊是什么？你等着看，你们就发现啊，因为它是很特殊，它的地位很特殊。第二呢，是新约里面这个最奥秘、最难解的书信之一。我不敢说它就是最难解，因为还有一本启示录在那儿。启示录怎么解法？花样多了，问题多了，难处也多了。但希伯来书可能是在这个启示录之外最难解的一本书。你可以说哥林多后书很难解，因为哥林多后书有很多不太容易放在一起调和在一起，这个完整性，比如上次我们讲完整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希伯来书难解完全是因为它的内容，它绝对是一气呵成的，你找不出这个一点点缝隙说是有这个 redaction 或者有人重新编撰的可能，绝对是一口气写完的。但它为什么这么难解，底下你稍微看一看内容，我们底下讲它的内容就知道了。也可以说呢，这本书是圣经神学的代表作。什么叫圣经神学？在一本书里面，每一本书信，我们就说保罗书信，最早我们这个下学期我们会讲这个系统神学的概论啊。但是圣经神学，我们一开始今天就讲这个系统神学，新约神学、旧约神学，意思就是说从单卷的书来看整体的神学，这个叫圣经神学啊。也就是说每一卷书有它自己的背景思想、神学历史、神学思想背景历史都有，这个叫从一卷书来研究神学的梗概，这个是新约神学或者旧约神学的立场。所以希伯来书为什么说是新约神学代表作呢？因为它单独站住，它没有办法，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它不需要支撑别的东西，不需要靠保罗书信，不需要靠福音书就可以单独站立啊。所以研究圣经神学，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当你研究希伯来书时，你所研究的问题差不多自成一格，完全限制在希伯来书里面可以讨论的。这是，所以我们说它是新约神学的代表，研究新约应该是研究新约神学的代表作，或研究两个字也没什么关系啊。并且呢，我们说它是新约神学，因为它可以说是把旧约的神学、旧约的启示，把它转换到新约，所以它把旧约的启示、新约真理，还有两约之间的关系呢，深入的、中肯的、准确的、详细的贯穿起来，整本书自己漂漂亮亮成为一个系统啊。我有朋友最喜欢讲漂漂亮亮，他意思就是整整齐齐，他觉得整整齐齐就是漂漂亮亮，一点没有拖泥带水，没有说这里扯一点那里扯一点。希伯来书跟你不来这个，整个旧约到新约的思想，整个的system放在里面，所以一本书可以代表一个整个的神学思想。至少我们可以说希伯来的作者很有清楚的神学思想，那神学思想从旧约来的，但是在书信中间我们可以单单研究这本书而有相当可以站得起来，这个东西本身站立得住啊，这是很特别一本书。所以呢，他说这一本你看这个举足轻重，跨越时代，伟大的书卷，这是我抄来的啊。这个讲这句话 original writer 对希伯来书尊重，举足轻重，跨越时代，伟大的卷书，我同意啊，所以变成我的话了。其实是我的朋友写的，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写的是谁。他讲希伯来书给我很多资料。我们有一天在比较，我们俩讲希伯来书，他说我跟你讲的路基本上一样，所以我说可以用你的东西，他说可以，我就找了一些东西来啊。第二点，我们研究呢，希伯来书书名为什么叫希伯来书？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写给懂得希伯来文化和旧约历史律法的人，所以希伯来人。第二个，这个希伯来这个名字呢，本身希伯来这个字就从那边到这边啊，这个呢，在亚伯拉罕身上呢，就是从大河那边跑到大河这边来的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过河的人。所以希伯来书希伯来人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过河的人，过了伯拉大河啊。所以呢，这是这个取名的原因。那当然你知道他的意思不是写给亚伯拉罕的，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都是过河之人。有一个第三个说法，就是说这里讲过河呢，是过了分别界限的，从旧约跨到新约的。 那这个呢比较灵异的说法，那不需要完全采纳，但是至少他说的是过河之人啊。什么意思？如果你在讲道中间我们也是一样过了河了，那没有问题。可是你在诗经上面你说希伯来人的意思是从旧约到了新约，这个内容没有错啊，但是你不需要这样讲吧，它本身内容就可以证明说作者把旧约转到新约，那你说因此他给他取名叫希伯来人，这个推论有点过分啊。好，底下讲的最麻烦，作者谁写的这么一本漂漂亮亮，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足轻重跨越时代，伟大的书卷，谁写的不知道直到今天呢，所有圣经学者仍然没有办法达到共识，而且我告诉你已经2000多年了，越来越难知道谁写的。我们哪有从前资料呢？从前资料就越来越少，这个出土找到的东西凤毛麟角，能够支持希伯来书作者是谁的早就在早期教会中间讨论很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悬案，最大的悬案。但所有学者都承认这本书太了不起了，是太了不起的新约的正统书卷，是绝对是神的灵所默示的。所以而且如果圣经既然呢隐藏作者的姓名，我们也不必过分推测。但是呢底下说了，为了慎重的研究还是看一看有什么可能啊。所以对于这个比较争论最大的问题是，第一个，保罗是不是这个书的作者啊，或者有其他可能呢，谁写的呢，我们不妨看一看。那如果你讲保罗是作者，好的，有历史根据。第二世纪以来就有人提出保罗是这个作者的这个说法啊，比如说亚历山大格里冕 Clement of Alexandria， 这是主后155年到200年，220年，这个离保罗过世时间不到100年，他说这是保罗写给犹太人的，但是路加把它翻为希腊文。注意到一件事情，希伯来书的文词在整个新约中间是最优美的，比以弗所书还要好。那以弗所书是不是路加翻译不晓得，但是这里呢可以说是，如果是路加翻译，如果这个说法对的，就表示说路加的文学根底真的好。那当然路加是外邦人，可能他就是希腊人，讲话就是讲希腊话，就是他的母语。但无论如何，这还不是一光母语的问题，而是用的词藻，它里面的优美华丽，这个音韵跟它的文字的结构一流的啊，这是一本非常好的文学作品。那不管是不是路加翻译的，至少当时有这么好的一个人写这样一篇东西。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呢，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看法已经给东方教会普遍接纳。所谓东方教会，这个西方是拉丁教会，东方是以后变成希腊正教啊，东西教会，一个是君士坦丁啊，一个是罗马，两个不同的堡垒啊，两个地方各有主教。所以最早的时候呢，他是东方教会先接受为保罗的著作。因为亚特拿修 Athanasius 这个 Athanasius 东方教会的领袖啊，是在维护圣经重要圣经信仰这个使徒这个信经啊，这个尼西亚信经一个重要的参与人啊 ，participant， 他呢列出保罗14卷书，包括希伯来书，把它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跟提摩太前书之间，也知道为什么提摩太前书后书开始是写给个人的，帖撒罗尼迦是写给教会的，那希伯来书呢也不是教会，但是又比个人多，所以他把它放在帖撒罗尼迦前面啊。但是意大利呢？跟其他北非西方教会，你要注意到基督教刚开始北非很大的影响啊，在北非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今天多事之丘 Tripoli 啊，这些地方其实最早是都在基督教影响之下啊。这个北非是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地中海欧亚非三洲福音呢也不是完全就往西方去了，它也还是扩散出去啊，但是到了非洲因为撒哈拉沙漠的缘故挡在那里没有往南，但是实际上北非最早的开始是信仰非常重要的根据地啊。你们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就北非出来的， Ambrose 北非出来的，都是东方教会的。所以这里呢这个作者啊，在这个北非跟西方教会啊，意大利西方教会北非教会 一直拒绝接受保罗为本书作者，啊，这个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在这里呢有一点分别。那我们已经说过，正典不是开会决定的，是教会自然形成的，啊，所以到了第四世纪末叶，才在耶罗米和奥古斯丁的影响之下改变了立场。他们呢认为是保罗的作者。那这里有一点传奇性，为什么？其实奥古斯丁、耶罗米也都知道作者不可靠，但是呢，作者是谁不可靠？但是呢，他们站在圣经正典的立场来看，因为这本书呢，的确啊，他的教导呢，他的素质纯正超越，又多了几个形容词哈，应该被列入正典之内。但是以保罗的使徒地位跟作者，就可以一定广泛被接受，因为他要找出作者来，算是保罗写的，还有什么话说呢？所以呢，耶罗米跟奥古斯丁他们心里也真的相信，可能是相信是保罗写的，所以他们鼓吹是保罗写的。好了，因为这两个人在教会中间也有分量，他们说是保罗写的，那保罗谁敢争论呢？好了，就接纳了。所以西方教会接纳，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真正的结果可能仍然像俄立根所说的，俄立根是第一世纪、第二世纪185年到254年他所说的这封信实际上是谁写的，只有神才知道。这俄立根呢讲的话呢，到现在还是如此，到底谁写的只有神知道。好，那么我们看保罗是保罗写的，作者理由是什么？第一个，他的理由呢，因为这个书中信息思想跟保罗所讲的启示律法礼仪是律法是礼仪的理律法礼仪是隐儿，基督才是实体，这个有点像，因为哥罗西书也这样讲的，以弗所书三章十七一到七节，加拉太书都是这样讲，尤其加拉太说律法是后来知识的隐儿，所以 foreshadow， 所以跟希伯来书的内容有点像。第二点，保罗呢深爱骨肉之亲的犹太人，他虽然做了外邦使徒，但是他熟悉犹太的律法，他熟悉双语的文化，所以呢他请路加翻成希腊文，啊，但是他主要对象是关心骨肉之亲，他自己不能做他们宣教士，没有时间了，工作太忙了，就写信给希伯来的信徒。第三点呢，这本书提到提摩太已经得了释放，最后是三章二十三节提的，那么提摩太是保罗的年轻同工，所以这几个理由是赞成保罗是作者，啊。那么第四个呢，保罗是唯一请信徒为他祷告的使徒，其他使徒没有这样做过，我们在读以弗所书就知道了，保罗最后请你们为我祷告，请为了众圣徒祷告，最后说也为我祷告，使我得了口才，所以保罗很谦卑请人祷告。那么希伯来书也有一段保罗请他们不写信人为请他们祷告，啊，所以说是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结尾呢跟保罗相似。好，最后许多教导的相似的，啊，讲到刚才相似讲到这个主要的讲这个律法后世隐儿这些东西，那里面很多的信息都很相似的，好像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二节跟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十三节很像，跟以弗所书跟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啊，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跟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十三节很像，这些东西呢都支持保罗是书信。那希伯来书的确很特别，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像是一篇很强的论文，一刚开始有人说保罗呢这个希伯来书怎么特别，一刚开始是本论文，到后来讲到尤其到了十一章开始讲信死亡之实体未解之事确据，哇，讲起道来啊，事实上第十节第十章就有讲到的味道，到了十三章呢像是书信的结尾，所以希伯来书是蛮特别，它的文体很特别，这是支持保罗写的原因。说是反驳说不是保罗写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点，跟保罗十三节呢书一开始就句名，这个句子不要人字旁，写错了，一开始句名问安，还有表明使徒身份做法不同，保罗写信向来说我使徒保罗基督耶稣仆人保罗，就这样写，不是出由于人不是出于人，奉神的启示，保罗没有在希伯来书没有这头。最重要一点可能是第二点，就是作者自己说他没有亲自呢从主领受救恩，因为这个是在加拉太书里面非常强的一件事情，保罗一再说我所领受不是从人来是从神来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呢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呢，他前面讲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陶醉呢， 以下解释，这旧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同他们做见证，所以传给了我们，传给了我。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宣告，并没有宣告说自己是第一手接受的，所以这点很大的理由怀疑不是保罗写的，保罗绝对不会这样子，前后不一致。所以呢，第二点我说是所有反对保罗作者的原因呢最强一点。第三点，许多的用字跟保罗其他书信有许多明显分别啊，这个呢，要解释还是可以解释，因为不同的时期可能写信的人用的思想想的事情不大一样，所以当然用的字的表达方法不一定需要完全一样。而且呢，我说过了，文体不同，用字不一样，大文豪莎士比亚你怎么能限制他一定要写14行诗呢？他写的跟你写的什么李尔王，写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这个是大的东西，不是写14行诗的问题啊，他可以写，也可以写另外不同文体，所以这点不能够证明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